姊妹们平安。我想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讲到古老的十字架，在人类历史上大概2000年前十字架出现过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可是那个时候十字架出现的时候是每一个人谈之为之变色的一个记号，因为那是一个最残酷的刑罚，人被挂在上面，所有的力量就架在几根的钉子上面，然后他的血一直在那里流出来，然后到最后他是因为不能够呼吸啊，没有办法得到氧气而窒息而死，所以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个刑罚。所以当他在2000年前在罗马政府的时代出现的时候，那所有人知道这是一个最残忍的事情，而只有那些最坏啊、最大恶极、最不能赦的是那些杀人犯，那些最残暴的那些暴徒才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受羞辱的地方，是没有人看得起，是没有人喜欢提到的一个记号。但是何等的奇妙，这一个古老的十字架在2000年前咱俩出现过了一下子以后就没有再出现，但是在这2000年来十字架却成为整个人类历史少不了的一个记号。今天我们只要到看得见TV antenna 看得到电视天线的地方，你几乎就可以看得见教堂上面的十字架。今天不管是医院，不管是许多的慈善机构，不管是在多少的地方啊，我们看红十字会、蓝十字会，很多的记号都用十字架作为记号。那很多的人，甚至基督，尤其是基督徒啊，特别姊妹们喜欢在项链上面挂一个十字架。那十字架其实在2000多年前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记号，也是一个非常受羞辱、受人厌弃的一个记号，人不愿意跟十字架有任何的关联。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十字架为什么在今天，成为多少人所宝贵的，它成为了一个牺牲的记号，成为一个爱的记号，成为一个人类一个奉献的记号。弟兄姊妹，都是因为在2000年前我们亲爱的主的宇宙的神，为了要拯救人，他亲自来到地上，他被挂在一个世人最讨厌的地方，最瞧不起的地方，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生命经21章23节告诉我们，他说凡是被挂起来的都是神所咒诅的，不管是人所看不起、人所厌弃的人。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被挂起来的人，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都是神所咒诅的一般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神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虽然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但是神应该要让我们知道，造的人如果没有救赎的话，我们都应当在神的眼中被挂、被咒诅的。就是因为2000年前，爱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为我们走完了地上神所安排他一切的日子，他经过了一切的试炼，他在那里完全得胜，完成了神的旨意，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在十字架上担负了我们的罪，从那个时候开始，十字架在人类的历史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今天这个十字架的记号，弟兄姊妹，它的可贵还不在于十字架的本身，它的可贵来自于十字架背后的意义和精神，它更可贵的乃是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果离开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不过是一个宗教的记号；如果离开了耶稣基督，十字架永远是人所不喜欢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愿意在主的亮光底下，我们真道造就进到第12题了，我们十字架是一个太大的题目。保罗说，我这一生不知道别人，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去讲十字架，但是为了信徒造就，我们只好很浓缩又浓缩的，我们把十字架的意义，我们对于十字架该有的一些基本的认识，我们今天只能点到为止，那它太宝贵了。我们来看几节的圣经好不好？好，我们请先看哥林多前书第1章。哥林多前书第1章2节的圣经，229页。229页，我们请从17节读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传福音啊，他的整个的中心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说为了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就我们今天跟别人传福音，我们不是在这里跟别人辩到底有没有神，我们也不是用很多的科学大道理去说服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所有的救恩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他借着十字架把天带到了地上啊，借着十字架他把永生赐给了一切相信的人。今天我们如果离开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传福音，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价值，我们不能够叫人真正碰到主。保罗说，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啊，他说因为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我们在这里传福音乃是靠着十字架啊。我们请翻过来读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灵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保罗说他传福音他不用高言大志，他说我乃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一个或许更好的翻译，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早晨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看的。今天世上的人，我们去跟他讲十字架，他觉得那是 stupid 啊，真的是笨，干嘛要为自己舍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人活着就是应该为着自己。人生何等的短暂，不追求快乐，追求什么呢？不追求实现自己的抱负，在这里追求什么呢？弟兄姊妹，十字架舍己的信息，十字架这种牺牲的信息，在人看是一件愚拙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说，对信的人，我们永远知道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啊！在这里不仅仅是神的大能，今天所有已经信耶稣的人，所有尝过主恩滋味的人，都知道十字架不仅仅是神的大能，它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夸耀，它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依靠。弟兄姊妹，它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快乐得祝福的秘诀，都是十字架啊！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要来讲到十字架伟大的意义，它对我们太宝贵了啊，太宝贵了。我们请看哥罗西书，我们每一个只能举一节做例子啊。我今天分三个点讲，每一个节都有好多的经文，但是我只能够左挑右挑，每一个重点我挑一节的经文来读。我们请读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两节的圣经，283页。我们请一起来读。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借着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啊。弟兄姊妹，这一节告诉我们十字架的第一层的意义啊，讲到它是一个救赎的十字架，讲到人跟那位造他的神原本之间因为罪的关系，让人不敢到神的面前去，人里面充满了恐惧，因为人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啊。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啊，成就了和平，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是天上的 都跟神和好了。今天人信耶稣常常说我要追求幸福啊，追求一个 better life。我们从地上各种的宗教里面去寻找一些人生的哲学，怎么样子让我人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怎么样子让我能够跟人之间能够相处得更好啊，有很多夫妻的座谈，有很多的讲座啊，这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弟兄们中间传了一句很好的话，叫做 Peace with God, Peace with man, Peace with everything。 人跟神之间如果没有 peace,人跟神之间失去了那个 peace 那个和平的话，弟兄姊妹，人跟人之间不会有和平。你家里面的战场从婚礼的那一天到你们有一天分开来，我想不会断掉啊。这个人跟人之间不会有真正的 peace, 人跟万物都不会有 peace, 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啊。才买了一辆车子，过两天看别人开的比你还好啊，觉得你们觉得哎呀酸葡萄，对不对啊？这些人不知道怎么赚的钱，一定贪污。那我们里面跟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避世，天气不好我们也咒诅，太阳出来了我们也在那里发牢骚，太阳干嘛这么重啊？我们就是天天人就是没有安息啊，看见什么东西都不舒服，听见孩子哭我们烦躁啊，看见交通拥挤我们就骂人，什么事情我们就在里面烦躁，因为我们没有平安。弟兄姊妹， peace 的源头在于我们跟那位造我们的神之间必须先要有 peace。 所以在这里讲到救赎的十字架，第一件事情啊，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啊，让我们能够跟神之间和好。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啊，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啊，让我们与神之间能够和好啊。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所以就十字架的第一层意义，讲到他来救赎我们啊。我想有一段的圣经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请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865页啊，两节的圣经，865页。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慢慢的读啊，我们也希望圣灵在这里感动我们。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第六节说到我们的情形，我们都像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我们觉得人生是属于我自己的，我要怎么过，我要走怎样的道路，那个主权在于我。弟兄姊妹，这叫做偏行己路。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在神的眼中是一般被定罪的人。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我们都如同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的时候，耶和华却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因着他为我们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着医治，因着他为我们所受的刑罚叫我们里面得着了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在座有一些福音朋友，我想历史上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伟大。那位创造世界的神，他有一天为了人类所犯的罪，他亲自来 他亲自为我们担负了一切的重担，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痛苦，在十字架上，在人类最残酷的刑罚里面，他为我们付出了赎价，让我们可以脱离神公义的审判。也在他血的里面，他把一切的赦免、平安、永生和喜乐，他都赐给了我们。所以主耶稣说，凡到我这里来的啊，我要叫他们得平安。弟兄姊妹，神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叫他们享受安息。凡相信神儿子的，神就把永生就赐给一切相信的。所以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神的恩典。那个十字架的酷刑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了解的。我记得在5年前啊，就在2月的时候，我们到以色列地去啊。当那一天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到哥哥他底下的时候啊，我们有一段 free time， 弟兄姊妹可以自由啊。那时候我就找到一个空了的地方，我就眼睛可以直接看见哥哥他啊，就在我的眼前，大概就是跟我们教会门进门再过去一点这么近。我坐在那边，我就看着哥哥他。弟兄姊妹，我想到2000年前我们的主在这里，他一滴一滴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他担负的罪就是为了我的罪。当我在那里想的时候，我一看见那里，我的眼泪就上来。在历史上他真的出现过，今天人类在那里摆了一个地方在那里纪念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他现在已经回到了天上，他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在为我们祷告，他说，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直到今天，这个救恩仍然在这里借着这么多的基督徒在这里传扬，因为我们的主他真是已经为我们付了赎价，我们不需要再被罪恶捆绑，我们不需要再被良心控告，我们不需要再活在那么痛苦的不快乐不喜乐的里面，我们对将来也不需要充满了恐惧和无定的把握。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他把救赎、把永生、把一切的救恩都赐给了我们。这有一首诗歌非常好啊，我们的诗歌本199首，其实我们一起把它唱一遍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来唱199首。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的啊，一首短短的诗歌，讲到我们每一次被带到十字架的底下，我们在这里思想他的爱的时候，我们都要觉得何等的惊奇啊！我们一起来，我们把它轻轻地把它唱两遍好不好？199首。美来十字架上，我低头寂寞思想，主耶稣为何苦死无害，下去无害天神的羔羊，为了我这心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他乃是为了你为了我舍性命 偿罪债。哦，恩主，你为我撇下所有，奇妙爱，我怎能再轻弃？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献全身并全心归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虽然是在讲古老的十字架，但是十字架上的爱，十字架上伟大的救恩，十字架上上所释放出来无穷尽的生命，对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每一天都应该是新鲜的。只是讲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除去了一切的救主，一切的咒诅，为了要把神要给我们那全备的救恩，那永远的生命，那个 everlasting joy 能够赐给我们。所以我想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常常每一次在擘饼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唱到主的十字架，当我们讲到主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当我们讲到主在为我们所做成的救恩，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都应该喜乐起来，喜乐起来。这是讲到耶稣救赎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担负了我们一切的罪恶，我也是把平安、把赦免、把永生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只要相信，带着一个简单的心说，神啊，我要，我要，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你，弟兄姊妹，这个永生就要临到我们，这个赦免就临到我们。这是讲到救赎的十字架，底下我们讲到同定的十字架。弟兄姊妹，十字架来，它不仅仅叫我们成为得救的子民，十字架来，它叫我们成为得胜的儿女。十字架不仅仅让我们从罪恶、从审判、从整个世界里面被救出来，被得到拯救。弟兄姊妹，十字架是要把我们整个救出来。我想有位弟兄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虽然基督的救赎是一个完全的救赎，但是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得着永生，好像一个人在水上，他不会游泳掉到海里面，整个世界充满了死亡，要准备吞噬他，突然一个救生圈临到了他，他抓了救生圈，他得救了，他不需要沉沦，他不需要被这个咒诅、罪恶被世界吞灭，他得救了，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救生圈。弟兄姊妹，当他虽然得到了救生圈，他得救了，但是他还是没有从那个死亡的权势、从那个世界的影响沾染里面被救出来。就如果一艘救生艇过来，把他整个人从水里面拉上来，把他放到了 船上面，他不仅仅得救，他被救出来。弟兄姊妹，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是这个样子，不仅仅借着耶稣的宝血、救赎的十字架，让我们这般人不被沉沦，我们将来不需要接受永远的审判。弟兄姊妹，神也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要把我们从世界、从罪恶、从我们这个人、从我们的肉体，甚至一切的里面，把我们给救出来，把我们给救出来。那神怎么救出来呢？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所以十字架上救赎第一面讲到主耶稣替我们死，他替我们死，原本是我应该上去的，犯罪的是我，不是他，该受审判的是我，不是他，但是主耶稣替我上去的。在古代是还有人代替别人去接受死刑的啊，现在没有这一套的。那么在古代的话，我们就能够比较体会这种感觉，对不对？这个双胞胎的兄弟，一个犯罪，或是不见得双胞胎了啊，这个一个人犯了杀人罪，明明要被拖去死的啊，那么爱他的人说，我去替他死，对不对？那替了他死了以后，对那个没有死的人来说，他一生感激，一生感激。那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救恩，主替我们死，这是第一面。那十字架的第二面呢，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就是当主死的时候，他把整个旧造、整个人类这个旧造的人一同带到十字架上，在基督里面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还一同死的。像我在这边有一个书签就是这个，我把它夹在我的书里面，夹在我的圣经里面。这一本圣经，它跟着我，这个书签就跟着我。这本圣经如果我掉了，书签跟着掉了。这本书有一天被一个不信主的人捡到，把它给烧了，弟兄姊妹，书签在它的里面一同烧了。这个书如果我不小心掉到游泳池被水弄湿了，书签跟着他一同湿的。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是在基督里面的。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所以当基督在地上，他怎样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那一天跟基督都一同死。而过了三天，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同复活。而这叫做启示，就是十字架的第二面，叫做同定的十字架。而这个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而这个十字架是要把我们基督徒带进一个得胜的生活。救赎的十字架是让我们基督徒可以得到一个得救、得救的生活、得救的生命。但是今天借着同定的十字架，借着这个包罗万有的十字架，神不仅仅让我们得救，神要叫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因为从此以后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好，这节圣经我们很熟，但是我们需要来读啊。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圣经263页，圣经263页，我们请一起来读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就读到这里。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立志定十字架，还是说我要定十字架？杰西卡，上面写什么？有人当枪手了啊！我已经啊，讲到已经，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你说主耶稣定十字架是两千年前的事情，我现在才30岁，才50岁，我怎么可能已经跟基督定了呢？弟兄姊妹，这就像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启示，我已经跟基督同定，在基督被定的那一天，我们整个旧造的人在基督里面都跟他一同定。而当他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我们若与他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弟兄姊妹，而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么多经文，我列在上面，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了啊。讲到对付罪恶啊，保罗告诉我们，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啊，借着十字架，我们的罪身已经灭绝。借着十字架，我这个犯罪的人已经在十字架上解决掉了。所以我们对罪来说，最好的胜过罪的方法，就是已死的人是胜过了罪。所以我跟弟兄姊妹曾经讲过，你叫一个赌徒不去赌博啊，你真的是叫他这个痛苦的要命，他没有办法的，他怎么样子压制自己没有办法。你叫一个吸毒的人不吸毒，他怎么克制自己没有办法。这个从前有个弟兄，他自己做见证啊，他吸毒吸到最后他没有办法，他才从戒毒中心出来，他回去不久以后他又去吸毒了。而到最后他在家人面前他觉得对不起家人，他说我再吸毒的话我就把我的指头砍掉，结果后来他还是吸毒，他拿起刀子来就把自己的指头嘣一下砍断，人家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了。他告诉我们，当他在医院里面包好伤好才出医院门，那个毒瘾就又出来，整个抓住他，人没有办法。今天你把全世界的毒品放在一个死人的面前，他不会起来吸两口再回去吸的，他死了。所以圣经上给我们一个最大的释放，是已死的人就已经脱离了罪，要胜过罪恶在我们身上的捆绑，要借着十字架。我先不管弟兄姊妹今天懂不懂，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立的旧法，借着同定的十字架，已死的人他就脱离了罪。同样的，我们这个人的肉体也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自私，我们的嫉妒，我们的骄傲，我们这个人里面有很多的邪念不敢给看的思想，弟兄姊妹，我怎么胜过他？你可以在别人面前道貌岸然，私底下怎么样子过生活，我们怎么可能信得过去？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他的肉体并且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整个世界对我们充满了吸引，对不对？你让我们这样年轻的人啊，在地上花了这么多的功夫，一路上经过过五关，这五关是这个过关斩将啊，我们一路过关这样过来啊，初中考试、高中考试、大学考试，来到美国，我们拿了学位。你让我说这个世界不去爱世界，弟兄姊妹，这个不切实际，对不对？世界太可爱了。所以从前有一个老和尚要拆一个小和尚从山上下来买东西，就这个小和尚从来没见过世面的，他说你到世界上去啊，
啊，你一定要小心，世界上有很多很危险的事情。他说尤其有一种哈 这个像老虎一样的啊，长着长长的头发，长得很漂亮啊。他说你看见他们的时候，你要像怕老虎一样逃避他。他这个小和尚光光头就跑到山下来了。就回去以后呢，带着东西回去以后，老和尚问他怎么样，你还好吧？他说什么都好，你告诉我的都是对的，只有一件事，他说我觉得那个老虎太可爱了。你没有办法借着这个很多的教导爱这个世界，这世界太可爱了。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他说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而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不是道理。今天如果我们真认识十字架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它虽然在外面这么可爱，但是是这个世界把我们的主放在十字架上，是这个世界的王把我们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怎能爱这个世界？而在神的眼中，这个世界有一天要受审判，它是已经被宣告倒闭的银行。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要再存钱进去？有谁会存钱到倒闭的银行去？在神的眼中，神说万有所有有行止的，有一天神要用火来审判它，怎样用烈火把它除去。因为这个世界是跟神为敌的一个世界，如果有人爱世界啊，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爱世界就是以神为仇。弟兄姊妹，今天要教我们用道理去讲说，你不可以爱世界，世界太可爱了。那怎么能够爱过世界呢？只有当我们真正碰到了十字架，当我们真碰到了十字架上的爱，当我们也真碰到了十字架在我们里面那个释放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们才可能脱离。但是不管是罪恶也好，不管是肉体也好，不管是这个花花世界也好，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仇敌，让我们爱神最大的拦阻，都还不是这些外面的，那个始作俑者是我们这个人。你如果对世界不爱的话，世界对你就不会有那个诱惑跟捆绑。你如果不自私的话，你这个人也不会有那么多肉体的表现，发脾气啦，啊，诬告人啦，批评论断呢，啊，都是绕绕着自己，对不对？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自己。所以当马丁路德起来宗教改革的时候，教皇要杀他啊，多少的逼迫，他说他是在狮子的牙缝中过生活的一个人。但是路德到他最后他写的时候，他说那最可怕的还不是坐在宝座上的教皇啊，最可怕的乃是坐在我心里面上心里宝座的路德。而这个人更可怕，让他不能够爱神，让他在属灵的路上受到许多的逼迫。那真正逼迫我们的是我们这个人自己。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圣经上告诉我们，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发现神在这里处理这一切的方法都借着十字架，那个关键的问题在我这个人身上。中间有一个男孩子，他去追一个女孩子啊，那个这个、啊、花很多功夫追她，那个想讨好她。那有一天呢，他就跟这个女孩子讲，他说：“哎呀，他是某某人啊。”他说：“就是跟他这个女朋友讲，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他说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你啊。”这个女孩子一听了以后啊，就满脸笑容。他说：“我也是哎，哇！”那个男的一听这句话，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喜欢，那个男的越听越兴奋，整个快叫下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这么喜欢我自己耶。那个男的以为说他我也一样，是他也喜欢他啊，那没有想到那个女的听得心花怒放。那个男的说我很喜欢你，那个女的说我也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我自己。那整个世界都是绕着他照的啊，都是绕着他转的啊。就说到那个人就是很习惯的以自己为中心，对不对？这没有办法的。你说你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我只问你一件事情，你拿到团体照的时候你先看谁？先看谁？你送人家照片的时候一定是送一张自己长得好看的，对不对？你没事要加喜的时候，如果今天你帮大家照了一张团体照，你要去加喜，你一定加喜你自己照的好看的那一张，你不会去加喜一张这个你的对头啊，长得漂亮的那一张啊，自己照了嘴巴歪歪的，你去加喜给弟兄姊妹，不会的，你一定加喜那张自己最漂亮的那张给弟兄姊妹。是人都是很习惯性的用自己为中心，对不对？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胜过这些搅扰呢？今天离开救恩的话，这都是正常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人自私，人有毛病，人被罪恶捆绑，人爱世界，弟兄姊妹，这是一定的事情。那当我们今天认识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来， 他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因为他知道这一切整个世界啊，像裹了糖衣的毒药一样，他吸引我们，他让我们去追求他，但是至终却成为我们最大的伤害。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不仅仅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他流了血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得到永生，让我们得救。他今天更把一个得胜的秘诀给我们，这个秘诀不是说我赦免你，也不是说我用我的血洁净了你而已，他乃是把他的生命，他自己，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了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件伟大的事，弟兄姊妹啊，这个救恩是为什么保罗说，他说我立的志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我就是这一生就是要传十字架。因为这个信息如果弟兄姊妹没有得着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面前不过拿了进天堂的门票而已。我们在基督徒的路上，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长进或是享受那个所谓的更丰盛的生命啊，那个圣经上所应许的平安喜乐圣灵里面的自由，弟兄姊妹，不会在我们身上这么实在。我们虽然觉得我们已经有头脑的知识说我得救了，而且就的客观来说我们也真正得自由了，但是基督徒还是活在猪般的捆绑底下。今天放眼望去，不要去望别人了，望自己家，望自己就好了。多少时候我们回到捆绑的底下，对不对？我们头脑里面都知道我得救了，都知道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自由了，神的儿子叫我自由，我就真自由了，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活得不自由，猪般的捆绑还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看见。就从前这个在圣地亚哥那个动物园，那个野生动物园，有一次有一个外国的这个马戏团啊，有一个狮子已经退休了啊，就把它送到圣地亚哥的野生动物园去，我不晓得有没有养老金了，反正就把它送到圣地亚哥动物园去了。那么这个他们就弄了一个很漂亮的一大块的地方啊，这个因为野生动物园嘛，还有很大的磐石可以让它在上面睡觉。啊，就帮他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area 就给这个狮子，结果这个狮子放进去以后呢，这个管理员就突然发现这个狮子很奇怪啊，他在那个好大的那个大磐石上面啊，他就这样走过去17步，他就会 make a U turn 回来啊，然后又这样走17步，又 make a U turn 过去，就这样来回走，他就搞不懂啊，他就问那个马戏团的主人，那后来才晓得原来他原来被关的那个笼子啊，就是可以让他走17步，就会碰到栏杆。所以他就在那个 U turn 又再走回去，等到他已经退休了，被放到野生动物园，他明明自由了，他完全是一个空旷的地方，人家帮他造得这么漂亮，可是那个有形的枷锁不在了，那个无形的枷锁仍然在他的里面。啊，走17步他就回头，走17步他又回头，他还是活在他小小的范围里面。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情形。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神的儿子说已经释放我们，为我们断开一切的锁链，但弟兄姊妹啊，猪般的锁链仍然在这里捆锁我们。得救的秘诀只有一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借着在十字架上我的罪身灭绝，借着我已经在基督里面把我的肉体和我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也借着在基督里面，我们把世界放在十字架上，而让我们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这叫做救赎，或者这叫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啊。所以这个观念啊，或者是这个启示，那需要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用，因为耶稣已经在了。所以因着这样子的看见，保罗可以在腓立比书第1章21节讲了一句这么伟大的话，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姊妹，要能够讲这句话，我们就要看见十字架这一层伟大的意义，我跟基督一同死，所以我跟基督一同活。什么时候当我们真看见这个的时候，我们把我自己放下来，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刚才念时代我们唱的这个389首，他说你如果出己的话，神就进入，对不对？你如果死己的话，神就活出，你如果无己的话，那么基就有基督。这就是一个得胜的秘诀，什么时候我把我放下来，让基督来替代我，弟兄姊妹，我们就得以释放，我们就可以得胜。那什么时候我凭着我自己觉得说，主啊，我不可以再发脾气，求你帮助我，弟兄姊妹，早晚你会发脾气， 什么时候你跟主说，主啊，求你给我忍耐啊，我什么都好，只差忍耐了啊，弟兄姊妹，你还是不会有忍耐的。你必须看见在我这个人里面一无两剩，除非我没有，除非我放下我自己，不然基督就不可能出来。没有真的十字架，就没有真正的复活，没有真正的舍己，就不可能有基督的活出来。我们外面不过是一些好行为，跟地上的宗教那些修养的家是一样的，道德重整会一样，他们也在那里重整道德，那不过都是外面的东西。基督的拯救是整个从里面救，你不死基督就不出来。也从前有一个人到美国来玩啊，不晓得是在哪一州的地方，他在那天晚上进一个公用电话亭想要打电话，他进了电话亭以后呢，那个找不到灯啊，因为很暗，他要查电话簿，摸来摸去摸个老半天都摸不到 switch， 明明知道有灯，他怎么摸都摸不到，在也没办法打电话。那旁边有一个路人经过以后就告诉他，他说你进去以后把整个门关起来，灯就会亮。所以他进去以后发现把门一关，那个灯就亮，因为为了要省电嘛，你没有人在的话，那个灯是自动灭掉。那当你进去把门一关的时候，那个灯就会亮，但是一般人不知道啊。所以那个人摸个老半天摸不到灯，不知道怎么灯可以亮。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就是这样，你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摸来摸去去摸索，你甚至想说我换灯泡看看，这个圣经上讲的不太对啊，我去听听别的看看。弟兄姊妹，他都不会这样。照神的方法，只有当我们死己的时候，神才会活出来，只有当我不再是我的时候，才会乃是基督。这是神给我们的秘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不靠这个，我们出不来。好，那我们道理有了，在经历上，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生活里面要去用它。生活里面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来经历它，你会发现说那个不是我。从前我们是在那里压，对不对？那个这个礼拜五冠武刚刚带着这个雅各二交通一个题目哈，讲到怎么样子增加家庭的 quality， 就是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另外一半有臭脸，这个恶脸相向啊，或是你回家带着臭脸回去的时候，当怎么样子去 handle 这个局面。弟兄姊妹，我们靠着自己的压制啦、提醒啦都没有用的，一定要在生活实际的经验里面，我们转向主，和主耶稣，你来替代我。当你的另外一半正在你那里唠叨，正在那里发牢骚，在那里骂你，在那里低估你的时候，弟兄姊妹，弄忍没有用的。我们一定要转向主耶稣，我们转向主耶稣，主耶稣啊，你来替代我，你来帮助我。你会发现说，主耶稣真在这里，主耶稣真在你里面出来了，他去帮你去 face 去 confront 这个局面，你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哎呦，从前我一定发脾气的，甚至丢盘子过去的啊，今天怎么搞的，怎么这么安静，而且你这么充满了喜乐，想生气都生气不起来啊，有一个力量在里面 overtake 来替代了我们啊，充满了平安啊，你骂吧啊，你说吧啊，还去帮他倒杯水，那不是倒在头上了，真的拿着要怎么样，你发现不一样，对不对啊？我想我们两年前那个魏弟兄来，他也跟我们做个见证啊。他说有一次他在学校的时候啊，他就敲宿舍门去传福音，结果去请人家晚上有福音聚会，就他敲到一个房间进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人马上从书桌站起来，啊，他以为说这个人愿意来接受，他还蛮高兴的。没想到这个人走过来以后呢，啊，看见他以后就走，就那种连推叫带叫的出去，把他嘣一下给推出去，门关起来。他说他站在门外的时候，他整个心里面很窝囊啊，受委屈，觉得我是来传福音，是为了把福音给你，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礼貌啊，而且对这样子的对待我。所以他在外面很生气，又很受伤。就到了隔壁的那个卧室的时候，他已经敲不下手了啊，他心里面受尽委屈了，回家了，就带着福音单张就回家了，不干了啊。那回到家里面，他在主面前祷告安静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很难过啊，他就越想越生气，觉得受了羞辱了。所以他那跟我们讲，他那次跟我们做见证，他说突然主耶稣在他里面唱了两节诗歌，他第一节他主唱，已经死了，已经葬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已经死了，已经葬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他在当时主耶稣在里面一唱的时候， 说你已经死了嘛，不仅死了，都已经埋到土里面了，埋了这么多年了，而且已经完全了了了。他里面一唱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的那个气掉了啊，他就觉得说真是不应该生气，已经死掉的人了，都已经跟主同死同埋了，干嘛在这里生气？他就觉得他那一肚子的气就一下子就下去了。他没有想到主耶稣接着唱第二句，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他在当主耶稣把这第二句一唱的时候，不仅仅讲到他那个原来会生气会受伤的人已经死了，而且现在是主耶稣在他里面活，他一下子那个爱啊，那个力量就在他里面出来。他说他拿了福音单张，他又出发了，他又去抢，他又邀了好多人来到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这是一个很 typical， 一个很典型的见证，就是这是原来的我，那这是在基督里的我，不一样。一个受伤、受委屈、生气、不干，这是我们的场景，我们可以 fully understand。 但是当主耶稣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可以给我们一个全新、一个新造的生命，一个不同的表现，一个首先尊贵的表现，这叫做得胜。今天基督不仅仅救我们脱离黑暗，这个让我们能够进到光明里面来，让我们脱死亡可以得到永生而已。弟兄姊妹，他乃是亲自住在我们里面，他成为我们的生命，他要来替代我们，他来替我们活，这叫做第二面啊，同定的十字架。第一个救赎讲得救，第二个这个同定讲得胜啊，第三个呢，舍己的十字架讲到得福啊。我们今天在地上怎么样子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啊？不仅仅我们自己满了神的祝福，而让我们这个人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有一首诗歌说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在地上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弟兄姊妹，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啊。叫做舍己的十字架，或是实行的十字架。那这节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也是我们今天早晨要背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两节的圣经，93页。23节24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先解释一下24节啊，这个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是讲到你体贴自己啊，完全以自己为中心啊，完全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要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着的人啊，你就一定丧掉了你能够得到那个更丰盛的生命的机会啊。但是如果你为了主的缘故，你肯舍弃你自己啊，让自己背十字架，能够 deny yourself， 你就一定可以得到更丰富的生命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主在这里把秘诀告诉我们，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那个英文叫做 deny yourself， 就应该把你拒绝，把你自己的利益，把你的自私，把你的一切先放到一边去，然后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而且是天天背起。这节圣经讲得太好了，太好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主给我们这节圣经啊，一方面是主在这里呼召他的同伴啊。很多基督徒说信主以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很羡慕别人跟主关系那么亲，很羡慕别人那么享受主，常常有圣灵的喜乐。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去看别人外面这个生命的结果，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背后啊，得到这个丰盛生命，享受与神同行喜乐的背后，来在于他跟主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的关系是因为他跟随基督。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主在这里呼召同伴，宇宙的神，万有的主宰，他居然降杯，他说他愿意邀我们当他的朋友，我们愿意当他的朋友陪他同行吗？主在这里有一个呼召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 把你自己的 desire、 自己的自私、自己的计划、自己的一切、你的主权都先放到一边，相信他，跟随他，成为他亲密的同伴。主要把最好的福分给我们。这里是讲到第一份啊，讲到第一份。那这个舍己，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做的啊，有太多的机会我们可以舍己。有一首诗歌说到，我们最平常最简单的人事物里面都是我们可以舍己的机会。不要羡慕说将来你要有一天主的爱把你激励到有一天去当宣教士啊，去为主殉道啊。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就有十字架。那个神保罗牧师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奉献给主，他也奉献愿意做宣教士，他就觉得他愿意为主受苦。所以他有一次他就跟着一个西洋的宣教士到了云南贵州啊，到了这个苗族啊，去跟他们传福音。他觉得自己已经很为主受苦了，到这个乡下去。然后他到了那边去了呢，这个苗族欢迎他们啊，就拿那个碗啊给他们除饭以前，这个苗族他们不洗碗的，都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用舌头舔的啊。所以呢，看到贵宾来了，多舔几口，舔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把碗给他，除了饭拿给他。他一到那边去，他就吓死了啊！他想说这个饭，他闭起眼睛，他就好好祷告啊，求主洁净啊，宝血洁净啊，左祷告右祷告。他张开眼睛的时候，发现他旁边的那个西洋宣教士啊，已经早就那么安息、那么喜乐的在那边吃起来。他就想说，他这个人这个卫生标准应该比我们还要高的，他应该比我们更讲究的。他就发现，在他里面有一个更卑微、一个更舍己的生命啊，为了主啊。我不是说以后你们洗碗舔一舔就好了啊，我就是在不管在怎么样子的环境里面啊，当主把我们带到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一切的要求、一切的利害关系、一切的东西，你要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就必须先把自己放下来。当你要把福音传给苗族的时候，你说你这个碗我不能吃的，请你们拿去洗，洗完我再吃。我跟你讲，你晚上站讲台的时候没有人听你讲道，真的吗？今天我们要去帮助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帮助福音朋友，我们要在家里面建立起一个快乐美满的家。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让全世界的人绕着你自己转，弟兄姊妹就不可能有哈门。家要能够幸福，教会要能够复兴，我们这个人要能够活得喜乐。弟兄姊妹，这个秘诀在于 deny yourself。但是不认识十字架的人就会觉得这是受苦，这是牺牲，这是很不甘心的事情。但弟兄姊妹，当我们真认识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祝福。因为什么时候当我放下我自己，主就进来了。你所取去的东西，你以你自己为代替。我们这个人不舍弃自己，主就不进来，因为他没办法进来。我里面满了，我这杯水如果我不把这个水倒出去，我就没有办法再加进一些我想要喝的东西。我里面如果全是沙子，我就不可能喝水，我必须把它倒掉。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如果里面装的都是自己，主耶稣就没有办法进来，那我们就更不可能把主耶稣给别人，因为里面装的都是我自己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的爱心很有限，有人的爱心是五分钟的，因为我想给就给，我不想给我就留起来了。但是当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主在这里呼召我们，这样第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成为众人祝福的一个秘诀啊。我想时间虽然到了，我们很快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251页11节跟12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能够叫别人得生命得祝福一个最好的秘诀，就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死怎样在我们身上发动呢？他前面那节说叫我们常为耶稣，记得为着耶稣被交于死地，这样子呢耶稣的生就会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被显明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个秘诀，主给我们的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让死在我身上发动，十字架把我带进死的境，让我不为自己，也不再凭自己。弟兄姊妹，你就发现 那个生命就出来了，那个祝福就出来了。好，最后用两个小小的故事跟弟兄姊妹做结束啊。啊，有一个弟兄，他为了他不信主的姊妹一直祷告，祷告了很多年，他的姊妹不仅不信啊，他的姊妹是一个脾气，啊不是，那是他太太还没信主，他的那个太太是一个非常脾气坏的人，啊坏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他有时候坐在床上面祷告啊，睡觉前坐在床上祷告，他姊妹一看气的可以一脚把他踢下去的啊，从床上给踢下去的，然后他有时候呢找到一个房间跪在那边读经啊，在那边安静祷告。这个他只能一看的气到一个地步，会去拿一桶水，这真的是拿一桶水倒到他头上去的啊！其实他里面就很受搅扰，但是又没有办法，他就为他姊妹祷告。你们没有那么坏了，不要笑成那样子。他就是一直为他姊妹祷告啊。那么祷告了多久？祷告了快20年。他一直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这样祷告，这样祷告，把这个世界上最恶的一个妻子给征服，真的是。能够看见这样子的丈夫20年才悔改，那真的是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这个真的是表示他原来真的是一个很硬的一个妻子啊。但是在20年的里面，这个弟兄一直靠着主的爱，靠着主的恩典，他为他祷告，他踢他，他浇水，他把他从床上搞下去，他也不发脾气，他交在主的手中。20年后，这个妻子在主的面前得救了，真是整个痛哭悔改，他觉得他对不起他的丈夫，怎么可能地上有这样子的一个爱来折服他？我为什么说要讲两个呢？啊，因为我就怕这些妻子回家就会跟丈夫讲啊，我没有像那个妻子那么坏，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子？啊，难道不能多包容吗？你不能像余弟兄今天讲的那个丈夫吗？好了，我现在讲一个啊，是妻子好，丈夫不好的，然后我就结束。一样的啊，一个姊妹，她的丈夫是一个喝酒的人，她醉酒醉得一塌糊涂，也是常常回来就揍她啊。你知道这个喝醉酒了，在外面赌博欠钱，回到家就逼啊打啊。所以他常常被拳打脚踢，倒在地上很痛苦，他就充满了 bitterness， 他非常的生气，所以他跟他的丈夫常常争啊，他知道基督徒不能离婚，但是他又很痛苦，所以他们常常搞得很不愉快。就后来有一天，这个在聚会里面，不知道是他听得到，还是有个弟兄姊妹跟他交通的一些话啊，他讲到说你为什么不用主的爱来帮助他？他刚刚开始听得很生气，他觉得你们根本不能了解我的痛苦，还跟我讲这些道理。可是后来我觉得也是主的爱，圣灵在他里面帮助他，所以他后来蒙了 光照以后，他就回去啊。他的弟兄，他的先生每次醉酒回来的时候，他全身吐得一塌糊涂，他不再埋怨了啊，他就帮他把他洗得干干净净的，他把他扶到床上，帮他弄毛巾擦好，让他睡觉。弟兄姊妹一次两次啊，那这个弟兄大概比较容易悔改啊，但没有20年，没有几次以后，这个他的先生整个人不一样，他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人现在不一样，他为什么用这种态度对待我？弟兄姊妹，当死正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生一定在对方身上发动。如果今天你在这边死，然后眼睛就看说你怎么还没发动呢？我都已经死成这样子了，你还没发动呢？弟兄姊妹，表示你没有死，对不对？那已死的人就看不到这个了嘛，对不对？你如果天天在看他的改了没有，我都已经下宝座下了三个台阶了，你老兄还坐在宝座上面，弟兄姊妹，这个没有死，真的死就是不看这些，这叫做真死，死个透，死个透的时候你就发现生就出来。所以我刚刚讲过，真死就真复活。保罗说，我们若真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一同复活，这是属灵的定律。我们死真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决定在弟兄姊妹身上，或者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旁边的人身上发动。什么时候发动交给主，也根据对方的情形，但是属灵的原则不变，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他身上发动。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庭问题都不在你现在所说的，我不是说要忽略我们的痛苦啊，外面的都是真的，他不讲理，他脾气不好，他邋遢啊，他不体贴哦，他自私，可能都是真的。那弟兄姊妹，那一条出路不在于去解决这些，那条出路来自于主，借着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的拯救，十字架是我们的出路，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所以世人在不信的人，在愚拙的人，在不信的人以为十字架是一个愚拙的道理，但是对我们信的人，他永远是神的大能，他永远是神的智慧，他永远是我们蒙福的秘诀，他永远是我们得胜的秘诀。有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好不好？78首，我们只唱第一节。 诗歌七十八首，我特别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把副歌背起来啊，就是很简短的一首诗歌，副歌不管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可以唱在主的面前。我们只唱第一节，第一节唱完以后我们副歌连续唱三遍啊，预备来，
求主使我洁净